谢谢主席。大韩民国感谢主席组织这一次重要的关于 Paris 的讨论，我们也要感谢早先有几位专家所做的宝贵的评论和其他的代表团所做的评论意见。作为一个航天国家，韩国坚定地致力于确保安全、安保、可持续的外空环境，服务于所有人的福祉。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维持外空的和平。我们也面临一个现实，那就是关于如何实现这一共同的目标有不同的意见，还有就是我们集体努力的优先点是什么。由于外空技术存在两用性，而且是跨领域的，去核查一些外空能力或者是体系背后的意图或者是合法性，是一个关键的挑战，还有一些关键的问题仍然存在，就像专家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同样的，对外空武器系统进行定义，而不会去限制这一些技术的未来，也就是说，不去限制外空的和平使用，这也是一项挑战。在此呢，国际社会展现出了对于联大决议的这个压倒性的支持，这是英国在2020、2021牵头的决议，而去年呢，166名成员国投了赞成票。这一些决议让我们能够以全面的方法进行审议，来解决外空威胁的各个方面。的确，负责任行为的方法是一个建设性的平台，来找到关于外空威胁减少方面的意见的趋同。而韩国也期待能够在两个领域建立起共识。首先就是国际法适用于外空，还有就是现代外空威胁的属性。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起共识，也就是说哪一些行为构成负责任或者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哪一些是可接受的或者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哪一些是有威胁性的行为。另外呢，就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开展行动，这能够让我们去禁止某一些行为。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不再开展破坏式的反卫测试，这一个举措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力的支持。这反映在联大决议71/41当中，它得到了155个国家的赞成票。我们鼓励这些还没有这么做的国家加入这一个举措，反对破坏式的测试。这样的试验呢，造成了长期存在的碎片，不仅仅破坏外空资产和服务，甚至会破坏外空的可持续使用。其他的一些优先领域呢，包括确保清晰的参数，也就是关于有害的对于外空体系的干扰的，比如说 RPO 的操作，还有禁止对于关键的这个民用基础设施和相关的系统进行袭击。我们还需要建立起外空安全的准则。我们代表团深信已有的国际法，其中包括外空条约，必须要得到完全的遵守，尤其是外空条约的第4条，指出禁止在地球轨道上放置任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是在天体上，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在外空放置这些武器。因此，我们看到安理会之前做的努力非常的宝贵，就像美国和日本代表之前提到的。另外，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也有助于错误的判断和紧张升级。就此呢，我们也鼓励各方分享国家外空战略，或者是通过财研所的去年启动的外。